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现在为您播出明慧文章汇编《修心断欲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读色欲心在另外空间的展现及其危害有感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28日。今天当我读完明慧周刊里选登的交流文章《色欲心在另外空间的展现及其危害》后，深感惭愧。文中说的很多色欲心的表现在我身上都存在。我是80后，2004年得法，有着相对稳定的工作，这几年家庭经济条件也逐渐宽裕。于是我开始热衷于打扮自己，隔段时间就想买新衣服穿。上个月赶上双十一，一连在网上买了几件衣服，买完后也觉得不对劲，我是修炼人啊，花钱怎么不当回事呢？大法弟子的工资都是大法资源，我这是在浪费大法资源啊。于是自己下定决心不再上网看衣服。开始坚持的挺好，可是过了一个月，也就是这几天，又在网上看起了衣服，觉得要过年了，得买件新衣服穿啊。每当我浏览网上衣服时，我就觉得眼前雾蒙蒙的，知道不好，但是控制不住的看下去，浪费了大量时间。过后清醒时，反思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沉迷于买衣服，为什么爱打扮的心一直这么强烈呢？当我这样反问自己时，一个声音在心里说，我在常人中没什么其他的爱好了，如果连打扮都不打扮了，我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呢？这时我才意识到这个执着于自我的心是多么的严重。总觉得自己30好几，快奔40岁了，再不打扮打扮就老了。我突然悟到，这是及时行乐的观念，这种观念的根是无神论。同时看到别的同事打扮得很漂亮，自己产生出了攀比心。第三，打扮得漂亮一点，能够吸引异性的目光，强烈的色欲之心在此暴露无遗。而它是建立在唯私唯我基础上的。个人感觉私心不去，色欲心很难去掉。私心是一切执着心的根源。当一件不符合法的事情出现的时候，其背后连带着许许多多的执着心。在这里我想重点谈谈色欲心的问题。师父说，一种观念形成后，会控制你的一生，左右这个人的思想，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，这是后天形成的。如果这个东西时间长了，会融在人的思想中，融在真正自己的大脑中，它会形成一个人的秉性。见转法轮卷二佛性。这个色欲心为什么迟迟去不掉呢？我开始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，我发现在自己从小到大的人生经历中，旧势力在色欲问题上给我做了极其邪恶的安排。从小脑子里就灌满了电视书籍里的那些所谓爱情的故事，再加上一些异性的追求与骚扰，使得我在很年轻时便形成了一个固执的人生观念，我要找到一个又高又帅的爱我的男人，幸福地生活一生。同时自己又顾影自怜，总想吸引周围异性的目光。写到这里时，不知为什么突然流泪了，可能是自己明白的一面知道，要是没有师父的慈悲救度，现在的我在常人中不知道要堕落到什么程度啊。修炼大法以后，知道这颗心是肮脏的，也在去，但是去得很吃力， 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，对于色欲心不是完全排斥的。我保留了自己认为美好的一部分，轰轰烈烈的爱情，异性的爱慕，这些我今生向往而没有得到的东西，还保留了一部分，不想完全去掉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你自己求的，你想要的，别人不愿干涉。就是因为舍不得完全放弃，以至于现在自己的脑子里，色欲的念头时不时的就冒出来，有时自己还会随着想入非非。而且我还发现自己许多执着的背后都隐藏了这颗色欲之心，因为这颗肮脏的色欲心的存在，生不出慈悲心，严重影响了自己做好三件事。同修在文章中说，很多同修没有修去色欲心，梦中过关长期过不去，其实这就是色欲心没去。有的说自己平时没有那个想法，有的甚至夫妻间断欲了，这些都是表面形式，只要梦中过不去关，就是色欲心没去。同修的话直接点到了我的问题，从我怀孕直到现在，和丈夫同修就断欲了。其他同修觉得这么年轻挺了不起的，自己为此也曾沾沾自喜。但是我在梦中很多时候都没有过好关，也就是说自己表面看起来是干净了，可是在内心里却是肮脏的，这是假修啊。同修极其严肃地指出了我的问题，修炼的第一关我根本就没有过去。师父说，不形成任何观念，看问题都有自己善良本性的见解，真正自己的见解，慈善阻断这件事情。你自己越显露出自己的时候，你的思想越是高的，越是归真的，就越是带有你先天的善良本性境界。见《转法轮》卷二《佛性》。师父还说，这个业力是在前几年一个什么状态下，什么道德标准状态下形成的，那么他就用这样的标准衡量事物。如果这个东西形成多了，那么人的一生都会受它左右。见《转法轮》卷二《佛性》。师父在法中已经明确地告诉弟子，这个想法不是真正的自己，它是业力，真正的自己是善良慈善的。这一关要彻底地过去，必须毫无保留地全部排斥，不能有一点留恋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个色欲不是自己，它是后天形成的，一切所谓美好的愿望及爱打扮的喜好都是它发出的，不是真正自己的想法。哪怕他在常人社会表现得再美好，而常人中所说的美好就是修炼人要去掉的执着。凡是做事或者是思想符合了色欲心，就是在给他补充能量。我前面说的总想买衣服，就是在给他输送能量，不然他会死掉的。就是说这颗买衣服的心越强烈的时候，就是他需要补充能量的时候，这时绝不能顺着执着去做，要清醒地认识到这是色欲心想买衣服打扮他自己，这不是真正我的想法。这样能够分清之后再去掉它就容易多了。一点感想，层次有限，不正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从展达己的故事谈去色欲心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《封神演义》中有这样一个故事，千年狐狸精达己、玉石琵琶精、九头雉鸡精被抓住后，姜子牙喝令将三妖推出辕门外斩首，玉石琵琶精、九头雉鸡精被军士顺利斩下首级。然而行刑的军士却被千年狐狸精妲己迷得颠三倒四，个个目瞪口呆，不能动手，皆手软不能举刀。最后还是姜子牙亲自出手，请出法器把狐狸精妲己的头斩下来。可见 美色迷惑人确实非常厉害，也非常严重的。看了明慧网2019年4月25日的交流文章，现阶段一些同修仍被色欲干扰的原因，我深受触动，因为同修在文中提到的被色欲干扰的表现太像以前的自己了。比如经常把握不好自己的行为，也采取了很多办法，但收效不大。我想自己被色欲干扰得逞时，和故事中那些军士被妖狐妲己迷惑的状态又有什么区别呢？那时对变化身形的色魔非但不能排斥清除，反而还十分怜惜了，因此而手软。因为色魔来干扰时并没给人带来恐惧、痛苦或压力，反而开始时是那么的舒服、甜美和享乐。我发现自己下不了决心，根本原因就是不能识破其真面目，被假象迷惑，被无神论毒害，和在人中几十年甚至生生世世形成的不好的观念带动。常人中一个成语心甘情愿说的真是贴切，那是人心视之如甘饴，是那个情在愿意，在需求啊。师父在讲法中告诉我们，大法弟子啊，色欲是修炼人的死关，我早就讲过了，被常人的这个情带动得太凶太厉害了。见各地讲法五，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。我发现自己长期以来被色欲干扰有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一直下不了决心彻底去除它。这段时间我仔细向内找，发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拖泥带水，下不了决心，其实就是长期被那个情幻化出来的美好的假象带动和迷惑了。在求安逸心的作用下，贪念情色带来的感官的舒服，把它视为一种享受，非但不能斩钉截铁地消灭它，反而还在恋恋不舍地追求那种感受，因此经常顺着它走了。我回想在修炼前，自己从小就沉湎于那些色情书刊，发现在沉湎其中时，可以忘记人世间的痛苦和忧愁，给自己带来精神慰藉，因此而疯狂追求那些东西，以逃避和对抗人生中的苦难。但现在知道，那种所谓的快感和舒服，其实是人的一种错觉，就像人吸烟、吸毒上瘾是一回事，只不过产生这种错觉的工具不是烟和毒，而是异性的形象或那些肮脏的行为。再进一步认识到，其实人根本就不是自己在追求那些感受，而是另外空间的邪恶灵体在需要，控制人的肉身在追求，吸其精血，补充能量，甚至根本就是那些生生世世讨债的债主，在往人大脑上反映这种邪念，让其干坏事，就是要把这个人拖下地狱，以达到报仇和解恨的目的。但人根本无法分清，修炼人不精进，人心很重，被情控制时也无法分清，所以还以为是自己在追求。我就在想，如果色魔以魔的真实形象来了，那么狰狞恐怖、肮脏恶心，谁也不会要他。我会要他吗？绝不会的。但色魔往往以美色出现，以你倾慕、爱恋、喜欢的异性形象出现，带给人无限温馨和温存，人就把握不住了。修炼人不精进时，被情迷住了心智时，内心中根本没放下对这些舒服和享乐的追求时，同样也就把握不住了。记得以前还有一个故事，说一位道士给一书生一个宝镜，一面是恐怖吓人的恶魔，另一面是一个百媚千娇的美女。道士吩咐书生只能看某一面，不能看另一面。结果书生好奇，看了另一面，因此被美女迷惑，最后纵欲脱阳而死。我想，这个故事中的镜子两面就是同一事物，恶魔是其实质，美女是假象。书生若看了某一面真相，吓得唯恐避之不及，就不会被假象迷惑了。就是因为看不清色欲干扰后面色魔的实质，求安逸的心被观念控制，所以非但不去排斥和清除色魔，人心反而在追求它、要它。表面上我并没追求色魔，但追求的那种思想中、感官上、肉体上的舒服，谁会给呢？只有色魔能给啊。 那不就等于是在求色魔来了吗？人心招得魔上身，昏昏然与之共舞而不能自省。我发现我们对世间名利情的执着，那种放松懈怠和不精进，是一个巨大的私，那是只图自己一时的舒服和痛快，而不顾我们的天体宇宙无量众生死活的严重的自私，和那无道昏君纣王真的没什么两样。我回忆在被色欲干扰时，自己变得烦躁易怒，难以自控，还有深深的失落和绝望感。当我明白了这一点后，那天我在悔恨交加，也有一种不可阻挡的决心和决定。我发正念时，我请师父加持我，把所有在我这里表现的色魔干扰、邪恶因素以及后面的旧势力及其邪恶安排彻底清除。顿时我感到强大的能量从我的身体内向四周爆炸似的发出，无穷无尽，无边无际。现在我悟到，其实我们同化法的一面清除它太容易了，因为我们同化的是宇宙大法，那是法力无边的，而那些东西只是三界内的拜物罢了。关键就在于我人的一面被其迷惑，十分怜惜它，保护它，滋养它，阻挡了真我本性，消灭它。所以多年来拖泥带水，对这个害自己的妖魔一直下不了手。我认识到，不是色欲干扰去不掉，而是从内心中根本没想去。在现实中，我看到色欲干扰不分年轻和年老，也不分性别，任何大法弟子只要有那个心，邪恶就会千方百计钻空子，加强放大它。其实现在看来，色欲已是旧势力毁众生、毁大法弟子，从而破坏干扰正法的一种手段了。但我的体会是被干扰了，我们绝不能承认和上当。即使一时没能否定旧势力在这方面的恶毒安排，也千万别因此而自卑、消沉、自暴自弃，任其控制和折磨。一定要真正向内找，一定要分清它，一定要敢于正视它、曝光它，那样会消去很多因此而造下的业力及招来的邪恶。那个障碍我们曝光邪恶的面子心，是邪恶最好的藏身之地。邪恶不除，他们就会越积越多，直至使你最终都无力摆脱。这段时间，我发现当我把自己当做了修炼人，有了决心去掉色欲心时，就不容易被表面迷惑了。比如在街上看到穿着暴露、妖艳的异性时，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其表面带动，很多时候会想得到，这是考验我不能动心，这个人的背后肯定有不好的邪恶生命，我不仅不能动心，还要发出正念，把利用色欲来毁世人、害世人的邪魔清除掉。我发现自己这样做时，生出了慈悲心。再去看那些曾经经常从自己这里带动出色欲之念的异性形象，根本就像一块石头、木头没什么区别，和我隔得太远太远，真有视而不见的感觉。师父讲，如果能把那个心放下之后，那个物质的本身并不起作用，而真正干扰人的就是那颗心。见转法轮。我体会到，只要我们发自内心真心想修去它，下决心去掉它，真正想要提高，师父什么都可以为我们做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为情所困的教训，作者韩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17日。我是1997年得法的，20多年来，我一直以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但深知比起同修们的精进程度，我相差甚远，深感羞愧。在过情这一关时，我走了好大的一个弯路。2018年看了一个节目，关于一对有情人悲欢离合的故事，当时哭得泪流满面。回到家后，那个情景一直在我眼前萦绕，心里却突然生出了一个很不好的念头， 我和初恋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在一起，20年期间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，彼此毕恭毕敬的，如果能轰轰烈烈的爱一场，这辈子也值得了。结果就这一念被旧势力利用了，把这个情放大了无数倍来攻击我。表现到这个空间的形式就是，他突然间联系我，因为我们不在一个国家，通过微信、语音各种方式，把当年为什么没有走在一起的原因都翻了出来。我也因为正念不足，没有意识到这是让我过的情关，也就随着被情牵动着，导致被情所困，难以自拔。在我打坐的时候，天幕看到自己被一些蜘蛛网一样的丝缠绕着，越来越紧，紧得让我透不过气来。虽然我悟到了这是情丝，但是当时正念不足，没能及时清除。后来我就愈陷愈深。师父讲，心性多高，功多高，掉下来可这个功也就不能给它那么大了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那个时候我的天目看不到了，也不敢正视师父法相，虽然心里知道错了，但是就是放不下，拔不出来。我的直系亲属中有5位都是同修，但是我没有勇气和他们切磋，他们也会不相信一向心性守得很好的我会欺骗他们。然而慈悲伟大的师父并没有放弃我，而是不断地点化我。具体例子如下。一，从楼梯上摔下来。那时候的我不精进，天天被情所困。当我准备回国去看他的时候，就在每天不知道走了多少遍的回家的楼梯上突然滑倒，腰顶着台阶，一直磕到地上，腰青了一大片。我还不悟，去医院拍片子检查没事，又去理疗了好几个星期才好。二，走频道摔跟头。在我还是沉迷在情的包围中的时候，我过人行道，感觉谁用力推了我一下，就脸朝下，四肢几乎伸直的姿势，狠狠地摔在了大马路中间。我赶紧看看谁推我了，一看四周没有人，出租车离我很远停了下来，路人也很远地看着我。当时我穿的短裙、平底鞋，双膝鲜血直流，又赶紧去医院包扎。可是这一跤还是没能点醒我，结果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又在下楼的时候思想不振，在门口重重地摔了一跤，同样是感觉谁推了我一下，依旧是四周没人，依旧摔在昨天的伤口上，把刚结了印痂的伤口摔得鲜血直流。医生建议我去做脑 CT， 害怕是小脑出了问题。当时我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练功人，在他的所谓的关心的催促下去了大医院，检查结果一切正常。三，浑身过敏，奇痒无比。后来我浑身起了像水痘一样的疙瘩，他又催我去医院，结果是越来越厉害，后来脸上也起了好多。经过医院、美容院治疗后，刚见好转，我的手感觉让虫子咬了一下，黑黑的一片，并肿得老高，手心、脚心红肿，奇痒无比。这个状态持续了1周左右。这时候我才知道错了，跪在师父法相面前求师父：“师父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”打坐的时候，我突然看到太上老君拿着拂尘在我面前扫了一下，然后变得很小，俯首跪在师父法相面前，我也赶紧跪下叩谢师恩。这三次的痛苦经历让我决定重新振作起来开始修炼，但又怕师父不管我了，甚至害怕看师父法相。在我学习师父在济南讲法录像的时候，师父举的一个例子点醒了我。一个在常人中修炼的居士，因为不知道宇宙大法，走了一个很大的弯路，得法后重新修炼的经历，因为他明白了真相，返回去就很快。我坚信，只要从现在开始勇猛精进，一定会赶上来的。于是从那天开始， 我就每天早上起来练功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学法做好三件事。虽然表面上把这份情放下了，但是心灵深处还是有执着不舍的心。一天早上练静功的时候，刚一坐下就定下来了，看见师父穿着白衬衣，表情很严肃，手里拿着一根黑色木棒，圆头形状像条黑鱼，然后在我面前的地上猛敲了一下，轰的一声，我惊呆了。然后师父用手把那个黑鱼棒划开一个口子，扒开一看，里面是一个黑铜色的菩萨像，渐渐的黑色褪去了，一个金灿灿的金色菩萨像显现在我的眼前。我悟道，师父是再次点醒我，要把常人这层黑色物质不好的心彻底去掉，才可以显露出真身，才可以功成圆满的。师父说，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个理，你自己求的谁都不管，你自己想要谁都不管，我的法身会阻止你，会点化你，一看你老是这样的，也就不管你了。哪有强迫叫人家修炼的，不能够强迫你修，逼着你修，得靠你自己真正去提高的，你不想提高，谁也没有办法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我写这篇文章干扰也很大，人心总是发出不好的念头，总是写写停停，语无伦次的。于是每天正点发正念，正念排除否定旧势力的干扰。就在写稿的当天，我和他说明白了，如果不是修炼，我是不会放弃这份好不容易得到的，看似是我的缘分，但是我走上的是一条修炼的路。修炼人要以真善忍的高标准要求自己，不能把我的快乐建立在那么多人的痛苦之上。我打坐的时候看见眼前出现一条钢构的拱桥，坚固无比，桥的两头站着我和他，我就用正念斩断这段渊源，顿时发出的那一念化作一个锋利无比的电锯，把桥从中间锯开，我就坐着云彩轻飘飘地从中间的缝隙中升上去了，那种轻松美妙的感觉无以言表。写稿期间在梦境中听见师父用震撼宇宙的声音说，随着师父的声音响起，我的右手从下而上慢慢地飘起，从手心飘出好多好多美丽的莲花，那种美妙绝伦的感觉真的无法形容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，真的谢谢师父。在师父的帮助下，在大法的约束下，我守住了心性，捍卫了家庭，避免了更多无辜的人受到伤害。在世风日下的当今社会，如果人人都相信大法，都以真善忍的高标准要求自己，守住最后的善良，不去随波逐流，那么未来的世界该是多么的和谐美好，那才是真正的幸福快乐啊。师父点悟我的经历太多了，就不一一列举了，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。同时借此机会也感谢明慧广播电台同修们的辛苦付出。我天天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修炼园地同修们的心得体会给我触动很大，也让我找到了差距。师父说，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。选自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。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整体力量的无限大。我很惭愧，没有在法理上真正的领悟到师父点化的更高含义。今后会抓紧学法，做好三件事，圆满随师还。以上个人领悟，有不对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